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一种感受呢，会让人觉得无地自容哦。这种感受如果如影随形，没有办法摆脱的话，那么其实呢，不仅仅是影响到自我形象，也会使自己的心情呢不断的掉入深渊呢、那就是羞愧感。如果我们经常总是带着羞愧感，觉得无法去面对人，面对自己，面对上帝，那么我们的心中是没有办法真正得安息的。是否有些事情让你一想起来就充满了愧疚感，觉得很羞愧，没有办法面对呢？如果你有过这样的困扰，或者是现在呢，正有这种很不舒服的感受，很盼望透过今天的卸下重担一生轻这一本书的第十四章，光明正大去赴宴羞愧的重担，可以带给你一些帮助。当然我们要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信心得神喜悦，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心得神喜悦，我们与神的关系主要取决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当我们来到他的跟前，必须相信他的存在，且相信他就是那位在圣经中启示他自己的神。我们一定也要相信，当我们恳切地寻求他，他会回应。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就不可能讨神的欢喜。无论我们的道德水准多么高超，做了多少好事，为他说了多少话，为他做了多少牺牲，倘若没有信心，不可能讨神的喜悦。有时我们想要以宗教活动替代仰望神的信心，基督徒可能自认为是神的好管家，事实上却是凭眼见而活，不是凭信心行事。除非能掌握所有资源，否则他们可能会拒绝去行神的旨意。你可能会说，我爱神，但我很难全心相信他。这么一来，我们根本不能够讨神的欢喜，我们不可能在内心深处质疑神，却又同时享受与神相交的悸动。信心不会为我们除掉现有的问题，但信心能够使我们在困境中仍然相信神。信心是基于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基于我们与周遭环境的关系。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不是那种有信心的人，我这个人比较实际。然而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是再实际不过的了。再也没有把自己交在神手中， 更安全、更有把握的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虽常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我也深知，当我向你呼求，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你仍然会怜悯我。求你在信心的旅途上牵引我，使我的信心能够在你里面不断的增长。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首诗歌《信心起步走》。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走不掉有人快有人慢，每个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陆可铎牧师所写，刘清燕翻译的《卸下重担一生轻》。今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觉得神清气爽又是美好的一天，还是觉得身上有许多的重担，拖着疲惫的步伐要开始这一天呢？每天我们可能身上背着许多沉重的行李，举步维艰，而这一些重担是可以卸下来的。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今天我们要透过《卸下重担一生轻》这一本书，看到第十四章，光明正大去赴宴，羞愧的重担。诗篇第23篇第5节其中说道，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看见那个站在暗处的人吗？那是彼得，耶稣的门徒彼得，急躁激动的彼得，充满热情的彼得。他曾经在水面上行走，不假思索地踏出船，走进湖里。不久，他将对上千人布道，在朋友和敌人之前面无惧色。然而今晚，这个曾经在水面上行走的人却四处躲藏，这个将在众人面前展现口才的人却忧伤痛哭，不是暗自垂泪或呜呜咽咽，而是忧伤痛哭，嚎啕大哭。那张蓄满胡子的脸深深地埋在双手中，哭嚎声回荡在耶路撒冷城的夜晚。是哪一件事让他更为悲痛呢？是他否认主的那件事，亦或是他违背了自己誓言的这件事呢？几个小时前，彼得还信誓旦旦地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但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我。在背叛耶稣的当天晚上否认基督算是够糟了，干嘛还要夸下海口说自己不会这么做？而且否认一次就够悲惨了，他还连续否认了三次，三次否认主也够恐怖了，他竟然又发咒起誓。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彼得被卷入悲伤痛苦的漩涡，他将自己隐藏起来，放声痛哭。然而没过多久，彼得又跑去捕鱼。我们不禁怀疑他为何回去捕鱼，我们可以了解他去加利利的原因，因为他曾被告知复活的基督将会在那里和门徒见面。然而约定的地方并不在海边，而是山上。如果门徒预定去山上会见耶稣，那么他们又待在船上做什么呢？没有人叫他们回去捕鱼，但是他们却这么做。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再说彼得不是老早放弃捕鱼的职业了吗？当年耶稣呼召他，应许他要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个时候他不是已经丢下渔网跟随耶稣了吗？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捕鱼，为什么他又重操旧业呢？尤其是在这种时候，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彼得也亲眼见过空坟墓，有谁会在这种时候跑去捕鱼呢？他们需要食物吗？这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毕竟填饱肚子也是很重要的。或者他这么做是出于心碎呢？彼得忘不了自己否认耶稣的事，那座空坟墓也没有除灭鸡叫所带来的羞愧。耶稣已经回来了，彼得却仍在怀疑。他很可能如此怀疑， 在我这么做以后，他还会回来找我吗？我们也有同样的疑虑，难道彼得是唯一违背自己誓言的人吗？我绝对不会对不起配偶，从现在起我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不会再犯错了，因为我已经学到教训了。我们自以为是的大声吹嘘，也因此带来令人心碎的羞愧。我们非但抵挡不住轻浮的诱惑，还投身其中。我们非但无法不理睬漫天的谣言八卦，还大肆声张。我们非但没有坚定持守真理，还视而不见。鸡叫了，罪已定，阴暗之处的彼得有了同伴。我们像他一样忧伤痛哭，也和他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回去捕鱼，回到老我的生活，恢复遇见耶稣前的做事态度。我们顺从本性而行，没有听从圣灵的引导，也质疑耶稣是否容得下我们这种人。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不但为你我回答这个问题，也为那些倾向用彼得的方式回避基督的人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耶稣在海边为彼得所准备的礼物。你知道耶稣怎么做吗？使湖水分开，还是将船变成黄金，把渔网变成银网？都不是。耶稣所做的比这些还更有意义。他邀请彼得共进早餐，他准备了食物。当然，这顿早餐只是当天的其中一段特别时刻而已。先前他们已经捕获了许多的鱼，并且认出岸上的人是耶稣。彼得一听见是耶稣，赶忙跳进海里，其他门徒就把小船上的渔网拉起来，划船靠岸。他们走到岸边，发现耶稣就坐在一堆炭火旁边，烤鱼吱吱作响。这一位战胜地狱、统治天国的君王，正邀请他的朋友坐下来和他共享早餐。再也没有一个人会比彼得更心怀感恩了。那个曾经被撒旦像筛麦子一样筛掉的彼得，如今却能够和耶稣坐在一起吃饭。彼得受邀共享基督的筵席，撒旦那引诱者亲眼看见，耶稣亲自在他敌人面前为他摆设筵席。好吧，或许彼得没这么说，但是大卫确实说了。诗篇23:5中说道，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耶稣为彼得所做的，就好像牧羊人为他的羊群所做的。来到这篇诗篇的这一节经文，大卫的心思似乎仍流连于高地和羊群共处的时光。他已带领自己的羊经过幽谷，爬上高坡的青草地。这时他还记得牧羊人的职责，他必须为羊群预备好草地。这是一块陌生的新地，所以牧羊人必须非常小心。吃青草最好是在平坦的草原、台地或高原，但这里是坡地，而且是一块陌生的坡地。因此牧羊人必须先除去有毒的植物，寻找水源，再看看有没有野狼、土狼和熊出没的踪迹。牧羊人尤其必须留意的是小毒蛇，这种小小的棕色的毒蛇住在地底下，它常常会出其不意地钻出洞口，咬住羊的鼻子，受伤的羊常因此受伤或丧命。为了防备这些小毒蛇，牧羊人必须往每个小毒蛇出没的洞口倒油，同时也在羊的鼻子上抹油。这些油会使洞口变得滑溜，蛇就不容易爬出来。另一方面，这些油的气味若是沾到羊的鼻子，小毒蛇也会自然避开。在那样的场景中，牧羊人便是在为他的羊摆设筵席。如果你的牧者为你所做的，就像牧羊人为他的羊群所做的，你觉得如何呢？如果他已经为你摆平仇敌恶者，并且为你准备一处供应养分的地方，你觉得如何呢？如果耶稣为你所做的，就像他为彼得所做的，你觉得如何呢？ 如果在你失败的时刻，他就邀请你共享筵席，你又觉得如何呢？若他已经为你做了这一切，你会怎么说呢？在耶稣即将受死的前一晚，他也为门徒摆设筵席。在马可福音第14:12-15中说道，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羔羊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请注意，在这里做预备的是谁？耶稣已经预留了一个大房间，并且派遣人为门徒引路。在耶稣所预备的这个房间已经布置齐全，各种食物应有尽有。那么门徒又做了什么呢？他们忠心的顺服，并因此获得饱足。牧者亲自预备了筵席，不仅如此，他也摆平了毒蛇。你应该还记得，在那天晚上，只有一位门徒没有吃完这顿饭。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犹大开始吃饭，但是耶稣并没有让他吃完。在耶稣说完那句话后，犹大离开了那间房子。你所做的，快做吧。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在主打发犹大出去的动作背后，有其潜藏的意义。耶稣在敌人的面前准备了一桌筵席，犹大目睹一切，却没有被允许留下来。你在这里不受欢迎，这是为我的孩子们预备的筵席。你可以引诱他们，绊倒他们，却不能和他们一同坐席。这是耶稣这么爱我们的证明，他不让魔鬼来和我们一同坐席。若是当中存在着任何疑虑，唯恐有像彼得一样的人怀疑自己是否有份于这份筵席，耶稣在传递杯子的时候提醒他们，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你们都喝这个，觉得自己不配的人你要喝，觉得羞愧的人你要喝，觉得困窘的人你要喝。请容我分享自己那段同时拥有这三种感觉的经历。18岁的时候，我开始有了酗酒的问题，我的耐酒量增加，就算连续喝6罐啤酒也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20岁的时候，上帝不仅将我从今生的地狱中拯救出来，也得着我的生命，只有他知道当时的我正朝什么路上走去。但是现在的我看得很清楚，因此在觉知信主后的那段时间里，我极力做到滴酒不沾，我决定戒酒。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对啤酒的渴望却一直没有离开我。他虽未对我紧追不舍，也没有吞噬我，可是在一个星期当中，我还是会想到啤酒2-3次，很想喝它一口。事实证明，我必须以更谨慎的态度因应，因为没有酒精的啤酒对我已经全然失去魅力。这跟味道无关，而是啤酒给我的快感。虽然如此，20多年以来，喝酒还不至于成为困扰我的主要问题。然而2年前，我差点就再度跌入那个深渊。我失去警觉，心想吃烤肉时配上一罐啤酒应该无妨，然后吃墨西哥菜的时候我也这么想，就连没吃东西的时候也喝了1-2次。在2个月的期间，我从滴酒不沾变成了一个星期会喝上1-2罐。这种情况对大多数的人都不成问题，不过对我而言却是问题的开端。你知道我从何时开始感觉到问题即将产生吗？一个炎热的星期五下午，我前往1年1度弟兄退休会的聚会地点讲道。我有没有提到那天很热？对， 酷热异常，我觉得口干舌燥，汽水根本帮不了忙。于是我在心里图谋，到哪里可以买到啤酒，而且不会遇见熟人。怀着那个企图，其实我早已经越线，得躲躲藏藏做的事最好就不要做，但我还是做了。我把车开到一间完全不顺路的便利商店，停好车，等待所有的顾客离开。接着我走进去买了啤酒，藏在身后，付完账快速溜回车上。就在那个时候，鸡叫了。鸡叫是因为我偷偷摸摸，鸡叫是因为我知道这么做不对，鸡叫是因为在前一天晚上我才喋喋不休地教训女儿们不可以对我隐瞒秘密。可是现在我自己做了什么，这实在是一种扎扎实实的刺痛。于是我把啤酒扔进垃圾桶里，请求上帝的赦免。几天后，我将自己这段挣扎的经历和教会的长老和会友分享，并且汲取这惨痛的教训继续生活。但是我依然深受其苦，这么多人里面偏偏是我做了这样的事，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我愚蠢的行径受伤，而且偏偏挑这个时间。在前往退休会的途中做出这种不光彩的事，多么伪善呢？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无赖。虽然我的头脑明白上帝的赦免，但那一台必须往下走18寸才能把我头脑所明白的送到我的新的电梯，却硬是给故障了。更糟的是，星期天转眼而至，当我发现自己坐在教会第一排的座位准备上台讲道时，心里又开始烦躁起来。我必须诚实面对上帝，必须诚实面对长老们，也必须诚实面对自己。然而我依旧陷入挣扎，心里不住地揣想，上帝会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传讲他的话语吗？这个问题在领圣餐时获得解答，那是主的圣餐。当年为他的门徒预备那顿晚餐的耶稣，如今也为我预备了筵席。那位当年胜过魔鬼的牧者，如今也仍然是得胜的主。当年在海边生活款待门徒的那位救赎主，如今也在我心中燃起余烬，使我的心火热起来。你们都喝这个，我也喝了。站在圣餐桌边的我，心情顿时豁然开朗。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路克多牧师所写，刘清燕翻译的《卸下重担一身轻》。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什么？你看天上飞鸟。